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积财在天。由于小时候我的家境不是很宽裕，爸爸妈妈在金钱上的用法也不太一样，所以我在经济上很没有安全感。我最喜欢看到存款数字不停地增加。对于圣经所说的十一奉献，我觉得很舍不得，每次呢都有点勉强。但是上帝却借着马太福音第六章19-20节对我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要积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那个礼拜，上帝再一次借着主日学老师的口分享了一段话。他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真是一点儿也不错。你如果把钱放在神的国，神的家里面，你的心就在那里。你的钱如果放在存款里，或者放在股票上，你天天就要提心吊胆，股票会不会跌啊，存款会不会缩水啊。想到这几年来我们投资的 401K 退休金计划，这只剩下401缺 K， 想到辛辛苦苦存下来的钱放在投资账户里却莫名其妙的消失了，真是如同没声没息的被虫给吃光了，被贼给偷走了。好像箴言书所形容的，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为钱财必长翅膀，好像老鹰向天空飞去。我如果把钱放在永恒的事业上，我的财富岂不是能够存到永远吗？隔天早上我自己在灵修读经的时候，上帝又给了我一句话，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创世纪28:12。这时候我立刻诚实地向上帝祷告说，主啊，你知道我所需用的，主啊，你知道我在金钱上很缺乏安全感，但是我知道是你赐给我们工作，赐给我们房子，赐给我们一切需用的，我知道你是信实的，我愿意将你所赐给我的十分之一献给你。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所拥有的每一份财富都是上帝所赐的，因为上帝爱我们，好像父母爱儿女，没有不把最好的给儿女，所以我们领受的一切丰富都是神所赐的恩典。而所谓的奉献，只是把那份属于上帝的那一部分还给上帝。所以以色列人当年没有照神的吩咐去奉献，神责备他们偷窃了属于神的东西。所以我所拥有的金钱应该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我的，而我只是金钱的管家，它不是我追求的对象，却是我投资的工具。我可以把它投资在永不朽坏的事业上，也可以用在这短暂的人生当中。有一首诗歌写得很好，他说，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有他我满足，再也不缺乏。我最大的保障就是神，有他我平安，再也不惧怕。我最大的喜乐就是神，有他我喜乐，再也不消沉。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有他我满足，再也不缺乏。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我最大的保障就是神，我最大的保障就是神， 有他我平安，再也不惧怕。我最大的保障就是神，我最大的喜乐就是神，我最大的喜乐就是神。有他我喜乐，再也不消沉。我最大的喜乐就是神。所以当我有了神，我就有了财富，有了保障，有了喜乐，有了满足，有了平安。愿您也得着这最大的财富。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我住在亚洲的时候，我时常有人问我，事实上他们不问我，他们告诉我，说你们美国人不吃米，你们吃面包。我再三地告诉我的朋友们说，我们美国人也吃米，也吃面包，也吃面条，也吃玉米，也吃马铃薯，这些都算美国人的主食。那么请问啊，我们要为我们的饮食祷告吗？耶稣带领他的门徒祷告的时候，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晓得，是的，我们应该为每天的饭菜，每天的饮食祷告。我们也应该为每天的饭菜感谢神。古时候有一位把他的祷告词摆在神的面前，他的祷告词不长，但是很特殊。不知道您和我能不能够把他的祷告词用来作为我们的祷告的呢？他说，神啊，我有两件事情求你，在我死去以前，求你答应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不要使我贫穷，也不要使我富裕，只要给我需用的食物，免得我吃饱了就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污渎了我神的名。这个祷告词记载在箴言第三十章。这个祷告词挺有意思，首先它很短，只有几句话。第二，虽然它诚实天真实在，但是它的内容令我很惊讶。请我们一句一句的来看看吧。第一，他说，神啊，我有两件事情求你。意思是，在别的祷告词，也许这一位呢，他会提到别的事情，但是今天的祷告，它的内容限于这两件事情。第二句话，在我死去以前，那么他的请求不是一天两夜所可得到的。他说，神啊，你要帮助我，要改变我，要培养我，请你对我有耐心，请你加强我的毅力，让我的祷告词在我的生命当中见效。第三，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他的意思是，请你帮助我做诚实无为的人。我在你的面前坦白，请你帮助我在别人的面前也坦白，毫无虚假，毫无恶意。请你协助我，不要讲任何的谎言。下面两句特别有意思，第四，不要使我贫穷，第五， 也不要使我富裕，只要给我需用的食物。他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免得我吃饱了就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无毒了我神的名。他说，不要使我贫穷。我们都会把这句话当作我们的祷告词。是的，我们谁希望我们能够贫穷？我们都不要贫穷。但是我们哪一位会说，也不要使我富裕？这位作者爱神，他时时刻刻都要侍奉神，荣耀神的名字。因此他马上说，他说明为什么不要贫穷，为什么不要富裕。第六句，免得我吃饱了就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无毒了我神的名。他不要侮辱神的名字，他不要给神难看难堪，他不要做任何不荣耀神之名的事情。所以他的祷告是，不要使我富裕，不让我自给自足，请你让我天天需要你，天天依靠你。今天您和我能够把这个祷告词当作我们的祷告吗？巴不得我们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让他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无论我们吃米、面包、面条、玉米、马铃薯等等，但愿我们要为每天的食物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因为这都是他的供应。但愿我们天天要依靠神。谢谢你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相信一位七岁的小女孩可以拯救上万人的生命吗？非洲蚊帐大使凯撒琳的故事帮助了许多父母认真看待孩子的童言童语和他们的梦想。2006年，只有五岁的小凯撒琳从电视上看到非洲每30秒就有一个儿童死于疟疾的报道。他用他稚嫩的小手重复数算着1到30，发觉会有太多的小朋友死去。妈妈不忍心看他伤心难过的样子，于是替他上网找资料，了解到因为非洲许多家庭没有钱买蚊帐来预防蚊子的叮咬，所以疟疾问题很严重。小凯撒琳于是省下了妈妈交给他要交给老师的点心费，还有其他的零用钱，让妈妈买蚊帐。妈妈再次上网找到了专门送蚊帐到非洲的只要蚊帐基金会，将凯撒琳省下的钱捐给基金会。但是凯撒琳并不觉得这样就够了，他还想要救更多的小朋友的生命，于是就在自己家里的社区卖一些旧玩具、衣服还有柠檬水，也到教会表演话剧、演讲，呼吁大家捐款送蚊帐到非洲。他也给每一个捐赠者画一张奖状，谢谢他们的爱心。比尔盖茨就花了300万美元得到了他的一张奖状。凯撒琳小小的爱心如雪球般越滚越大，因此非洲有一个村就取名为凯撒琳村。 凯撒琳的故事帮助我相信，小小的梦想可以成就大事，改变世界。您呢？下面为您介绍《赞美之泉》，由李信宜作词，由志廷作曲的诗歌《小小的梦想》。蓝天是白云最美的故乡，大地是小草成长的地方，海洋是河流安歇的暖房，梦想是未来幸福天堂。小小的梦想能成就大事，只要仰望天父的力量。小小的梦想能改变世界，带来明天的盼望。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同心来为主传扬，来发光。前面的道路全然交给他，他必同在，使我们刚强。小小的梦想能成就大事，只要仰望天父的力量。小小的梦想能改变世界，带来明天的盼望。蓝天是白云最美的故乡，大地是小草成长的地方，海洋是河流安歇的暖房，梦想是未来幸福天堂。小小的梦想能成就大事，只要仰望天父的力量。小小的梦想能改变世界，带来明天的盼望。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同心来为主传扬，来发光。前面的道路全然交给他，他必同在，使我们刚强。小小的梦想能成就大事，只要仰望天父的力量。小小的梦想能改变世界，带来明天的盼望。小小的梦想的确可以改变世界。凯撒琳单纯的爱心得到父母的重视，加上神恩典的力量，得以成就大事。他在17岁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为神来服务别人，不在于你赚多少钱，得多少奖，而是由自身开始，为有需要的人付出。我是舒美，祝福您也有一个美好的梦想。
Children of the heavens, once lost but now we're strangers in this world because 以色列有两个湖，分别是约旦河上游的加利利海与约旦河最后注入的死海。我们不要向死海，要向加利利海。为什么呢？这就是今天和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死海长76公里，宽16公里，最深之处396公尺，接受约旦河下游淤泥的河水。死海湖面是世界最低之处，比海平面还要低393公尺。这湖没有任何出口，除了蒸发之外，湖水不往外流。当地气候既热又干，不适合生物生存。湖水含盐量高达25%，是海水盐含量的4倍。加利利海长21公里，宽13公里，最深之处46公尺。它的水新鲜、清澈、甘甜悦目，水里有好多的鱼。加利利海的风光美丽，大约15000人口的城市有9个坐落在湖的四周。唯一的缺点是频繁的风暴，是地理地形因素造成的。死海的水只进不出，对比之下，加利利海接受约旦河的水，支持许多物种的生活，供应无数当地居民的用水。之后湖水又注入约旦河。加利利海供应很大，所给的远超过所得的，而且非常美丽，难怪它是古今物种活动与人类历史的中心。死海与加利利海的对比提醒我们，在人当中也有两种对比的类型，一类是支取的人，另外一类是供应的人。支取的人似乎不能也不愿意跟别人一起分享他们得到的东西，供应的人在生活中得到了祝福，善加利用，慷慨助人。死海与加利利海在什么位置，有怎么样的面貌，他们毫无选择，但是您我有权选择。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我们可以决定自己的现在与未来。您我的态度决定了自己是支取者还是供应者。支取者或许现在心满意足，可是将来他们是悲惨的，比较起来供应者的现在要好多了，而且将来是荣耀的。您 我自己要做这个决定，是做清水施惠于人呢，还是做咸泥水对别人毫无好处呢？耶稣曾经鼓励我们，当把光照在人前，叫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于上帝，我们在天上的父。换句话说，耶稣希望我们不要变成死海，要像加利利海。听众朋友，今天跟您谈的主题就跟您谈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自古以来，中国是一个讲究孝道的国家。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教养自己孩子的时候，怎么样培养自己的孩子成为能够孝敬父母的人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位基督徒母亲的看法。
我带七岁的儿子和九岁的女儿回国探亲，住在我父母家里。这天，我和儿子、女儿一起洗他们的鞋和袜子。儿子问我，我能帮老爷洗袜子吗？我说，太好了，去问老爷吧。儿子找到老爷，我想帮你洗袜子好吗？老爷听了，先是一惊，然后说，那怎么可以？你是我从远方来的外孙。老爷应该帮你洗袜子，你怎么能给我洗呢？不可以，不可以。儿子却一再坚持，老爷，请给我一个机会孝敬您吧。老爷看到外孙那副诚恳的态度，感动的把他叫过来，你是我的好外孙，然后把袜子交给了他。每一位做父母的都希望得到一个孝敬的孩子。怎样才能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教育成孝敬父母的孩子呢？让我和大家来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基督教会有一位85岁的老人生病住院做手术，她的丈夫也已经85岁高龄，他们的儿女都住在外地，不能回来。我便告诉孩子们，我们要来帮助和照顾他们。老妈妈住了7天的医院，我们每天送饭给她的丈夫。我准备做饭时，会叫儿女来帮忙。孩子们年幼，初干时到处磕磕碰碰，弄得脏乱不堪。本来1小时能够做完的饭，变成需要2个小时或3个小时。尽管他们越帮我越忙，但是通过让他们参与，使得孩子用行动学会对别人有爱心，也让他们亲身体会到耶稣所说的“施比受更有福”，《使徒行传》20章35节的来自神的福分。做完饭后，孩子们还特别高兴，因为他们同时也学到生活的本领。当我告诉他们，表面上看，今天你们帮我做饭是为那两位老人，其实你们是在给主耶稣做饭。他们俩用一双好奇的眼睛看着我，于是我把圣经拿出来读给他们听。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时，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要聚集在他面前，他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 把绵羊放置在右边，山羊放在左边。于是王要向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望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兄弟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马太福音25:34-40。我们需要用神的爱来教养我们的孩子，凡事要祷告，神一定会祝福你。每次教孩子做饭时，我会特意安排时间，因为我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无论任何混乱，我都能包容。有一次，女儿想做鸡蛋炒西红柿，她要从磕鸡蛋学起。第一个鸡蛋磕丢了，我鼓励她说，没关系，第二个鸡蛋又磕丢了。她抬起头看着我，我继续鼓励她说，没关系，磕第三个，第三个磕成功了，第四个又成功了。女儿高兴地对我说，妈妈，谢谢你的耐心和鼓励。还有一次，我和女儿一起做饺子，问她为什么要学做饭。女儿说，如果你生病了不能做饭，我便可以帮你做饭，吃了我做的饭，你的病会好得很快，我也能尽孝心。基督徒是靠着神的智慧教养儿女，让他们学会爱别人，谦卑自己，不骄傲，因为谦卑使他们胜过自己的能力，骄傲却让他们目中无人。在神面前谦卑的孩子，一定会孝敬自己的父母，并给主带来荣耀。
圣经自称它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下面请让我们把圣经的真光摆在您的脚前，照亮您的一生。请听何中为我们阅读一段圣经。
箴言22：美名胜过大财，恩宠强如金银，富户穷人在世相遇，都为耶和华所造。通达人见祸藏躲，愚蒙人前往受害。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乖僻人的路上有荆棘和网罗，保守自己生命的必要远离。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富户管辖穷人，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撒罪孽的必收灾祸，他逞怒的账也必废掉。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因他将食物分给穷人。赶出亵慢人，争端就消除，纷争和羞辱也必止息。喜爱清心的人，因他嘴上的恩言，王必与他为友。耶和华的眼目眷顾聪明人，却轻拜奸诈人的言语。懒惰人说，外头有狮子，我在街上就必被杀。 淫妇的口为深坑，耶和华所憎恶的必陷在其中。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欺压贫穷为要利己的，并送礼与富户的，都必缺乏。你须侧耳听受智慧人的言语，留心领会我的知识。你若心中存记，嘴上咬定，这便为美。我今日以此特别指教你，为要使你倚靠耶和华。谋略和知识的美事，我岂没有写给你吗？要使你知道箴言的实理，你好将箴言回复那打发你来的人。贫穷人，你不可因他贫穷就抢夺他的物，也不可在城门口欺压困苦人，因耶和华必为他辩屈，抢夺他的，耶和华必夺取那人的命。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自己就陷在网罗里。不要与人击掌，不要为欠债的作保。你若没有什么偿还，何必使人夺去你睡卧的床呢？你先祖所立的地界，你不可挪移。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
I will praise you, O Lord, among the nations. I will sing of you among the peoples. For great is your love, reaching to the heavens. Your faithfulness reaches to the skies. Be exalted, O God, above the heavens. Let your glory be over all the earth. Be exalted, O God, above the heavens. Let your glory be over all the earth.I will praise you, O Lord, among the nations. I will sing of you among the peoples. For great is your love, reaching to the heavens. Your faithfulness reaches to the skies. Be exalted, O God, above the heavens. Let your glory be over all the earth. Be exalted, O God, above the heavens. Let your glory be over all the earth.
如何谦卑？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讲述一个坏家伙的故事。也许你对圣经已经很熟悉了，因此你肯定知道我要说的这一个邪恶的家伙是谁，就是马拿西。尽管他是犹大的国王，却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当作祭物来祭拜邪灵偶像，亵渎圣殿。耶和华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他们却是不听，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用挠钩勾住马拿西，用铜链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去。圣经历代志下第33章12节说，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并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之后神允许了他的祈求，垂听了他的祷告，使他回归耶路撒冷，仍作王位。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我们不希望有马拿西这样的经历，但我们确实希望能有谦卑的心。我们可以从马拿西那里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需要谦卑。首先，像这位如羊走迷、偏行己路的王一样，我们需要铲除生命中所有异教假神的思想，哪怕是只有一点点的怨恨、过分的自我膨胀、凸显自己引起他人关注，或不愿意去赞赏他人、抱怨以求成功，或用言语来掌控，这些都是需要彻底清除的，相信我们可以做到的。然而，当我们没有因为罪、婚姻、教会、友谊或家庭的缘故，屈膝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注定失败。 而且每次都会失败，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存谦卑的心。相反的，我们需要不自私，不专注自己的事，凡事仰望神，对自身的罪感到悲伤，不断地寻求神的帮助才对。就像马拿西学到的那样，我们需要在耶和华的面前谦卑，是为了神的缘故。说到马拿西，他不仅在耶和华面前谦卑自己，而且极度悲痛。我认为马拿西一定有雅各书第四章第九节所说的，你们要愁苦、悲伤、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的这种心态。在耶和华面前谦卑自己，就是思想神的伟大和认识到威严且无限圣洁的神。就像古老的清教徒在异象谷中的祷告，让我永远不要忘记罪的邪恶，不仅在罪恶的本质，而是在对人所犯下的最大恶极。再说，马拿西不仅被神宽恕，还被恢复为犹大的国王，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例子。请记住，马拿西内心因罪忧伤，在神面前谦卑自己，当他悔改时，神仁慈地饶恕这个罪魁。因此，今天请思想神的伟大，最能体现出其伟大，就是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了拯救罪人，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学习效法耶稣，你看耶稣替代你的罪过被钉在十字架上。请原谅我这么说，想想看，你怎么还敢紧抱着你种种的罪恶过犯，使你的救主耶稣遭受如此痛苦的刑罚呢？当沉静下来仰望耶稣，您会发现自己变得说话不急躁，有耐性听别人讲话，会对餐馆的服务员说声谢谢，更加殷勤的祷告，也会称赞那些照顾婴幼儿的女士，怜悯贫困的人，捡起邻居草坪上的垃圾，早晨牺牲一个小时的睡眠，为获得更多的安静与神亲近的时间。这些都反映出一种谦卑的属灵精神。因此，让我们不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自傲上，而是关注在和平之子耶稣的身上，这样你将获得属灵的谦卑。愿上帝祝福你。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尊主为大的女子。在圣经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九节这样的说，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以利沙伯安。伊丽莎伯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伊丽莎伯却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的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 直到世世代代。我心尊主为大，也可以翻译成为我心有宽大的地方为主，以耶稣基督的心为信，让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使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的意思。玛利亚的一生真是尊主伟大，她是主肉身的母亲，但是她也清楚知道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时候，他担当全人类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做救赎全人类的工作。当他在受苦流血的时候，人人纪念他母亲玛利亚的生活，以至于交代他最心爱的门徒约翰来奉养他。玛利亚实在是蒙大恩的女子，后代称她为有福，她是蒙恩蒙福的女子，万代都称她为有福的人。玛利亚是一个平凡普通的女子，因看她虔诚的信心、顺服、谦卑，蒙神特别拣选。她一生虔诚的相信尊主伟大，一生成为蒙恩蒙福的人，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因为救主耶稣弥赛亚是从她而生的。感谢赞美主，让我们也能够成为蒙恩蒙福的人。
我在我幼年开始懂事的时候啊，我就已经是想到人从哪里来，死后又往哪里去这个问题。但是我十几年来一直找不到答案。后来到了1980年的时候，有一个很平凡又很特别的一个机会里，我有幸的认识这一位独一的唯一的伟大慈爱的创造者。我找到人生的价值，我也明白了人生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当我愿意接受为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做我个人救主的那一刻，我的罪就得赦免，我是重新得救的人。我不但有今生的盼望，而且还有永生永恒的生命。我对死亡不再惧怕，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他胜过了死亡，天上地下地底下一切的权柄都是属于我们的主。1998年，我妈妈安息在主怀，当时我的心很难过，因为我妈妈从小就一直陪着我长大，我一直没有离开过他。2年以后，就是2000年，我爸爸也被天父接去了。在我一生当中，我父母给我做了很好的榜样，他们语重心长的教导，无微不至的关怀，深不莫测的养育之恩，都常常在我脑海里回忆。我常常纪念他给我的恩典。我虽然不舍得他们离开我，我心里虽然很难过，但我很感谢神，因为我父母亲在世安详的长寿，我也肯定我将来可以再看见他们。到了2002年的时候，我姐姐也突然患上了肺癌。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真是很悲伤自己了，因为他是我唯一的兄弟姐妹。他 陪伴了我一起成长。平常他身体都是很好的，他也很能干，他也从来不吸烟。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我姐姐患这个疾病。经过了一年的治疗，医生告诉我们他的时间不多了。到2003年的时候，我就回国去看望他。我心里真是很多的不平，很多的抱怨，也很多的为什么，很多的不明白。当时我一下飞机就到医院去看我姐姐的时候，我非常的惊讶，因为我看到她那种的喜乐，她一点都没有抱怨。她也叫我千万不要问神为什么，她说她患这个疾病也有神的心意在里面，不知道神要成就什么。当时我们看不见，但是我看到我姐姐是那么的顺服，那么的喜乐。我真的从她身上我看到她的见证，见证神是信实的。过了2个月，她临走的时候，我还在电话问她让不让我见证你的事情。她当时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因为那已经是临走的前一天了。他一直在电话里面点头，然后他的儿子就告诉我，他说他妈妈一直在点头，他就很愿意我把他的见证告诉大家，告诉每一个人，去荣耀神的名。他走了以后，我们看到神所成就的，就是因为他生了这个病以后，他全家都接受主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以前他们也是很抗拒，因为他们不明白。后来因为我姐姐生了这个病以后，从她的先生、她一个儿子还有2个女儿，全家都信了主。他们现在真是很热心的在教会服侍，看到他们那种的喜乐，也看到当时的弟兄姐妹教会对我姐姐那种的关怀，真是使他们全家人都很感动。看到这位神是信实的，看到这位神是与他们同在，没有撇下他们。因为我们生命中都是神掌管的。我还记得牧师讲了一句话，当我们遇到危难的时候，困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抓住神，因为神是信实的。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Among you, among you, the blind see, the deaf hear, the lame men are walking. Sickness is free at His voice. The dead live again, and the poor hear the good news. Jesus is King, so rejoice.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Among you, among you, the blind see, the deaf hear, the lame men are walking. Sickness is free at His voice. The dead live again, and the poor hear the good news. Jesus is King, so rejoice.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